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1号，公元2002年8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柬埔寨受中国压力，拒绝达赖喇嘛出席国际佛教会议；杰面桑博要求美国政府继续向中国施压，促使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加勒顿驻向中国官员提出流亡藏人重返西藏的要求；美国威斯康星州第一家藏医诊所开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柬埔寨政府的发言人星期三证实，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不会被邀请出席今年12月在柬埔寨举行的国际佛教会议。这名发言人说，邀请达赖喇嘛参加这次会议会违反柬埔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政策。出于外交同政治的考虑，柬埔寨在几个月前已经同意中国这项请求。而柬埔寨的宗教部长表示，如果达赖喇嘛能够前来参加会议的组织者会感到非常的荣幸。如果中国同意的话，达赖喇嘛肯定会获得邀请。国际佛教会议将于今年12月5号到7号在柬埔寨举行，16个国家的100名佛教领袖将会参加这次会议，而会议主要赞助者日本佛教组织将会派出1200名会员出席。达赖喇嘛曾经参加过1998年在日本举行的国际佛教会议，但是在泰国举行的那次会议，因受到中国的压力，达赖喇嘛就没有获得邀请。另外，中国方面还要求主办单位将台湾的与会人士列为来自中国一个省份的代表团。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目前正在美国华盛顿进行治疗的西藏著名政治犯杰面桑博与美国政府官员会晤时，要求美国政府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促进释放所有的西藏政治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医的原西藏政治犯达纳景命桑布，受到主管人权、民众和劳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会见。主管人权、民众和劳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劳尼·克雷纳在8月1号会见了达纳景命桑布。景命桑布感谢助理国务卿和美国政府为他得以释放而做出的一切，并要求美国政府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取得自由。美国次国务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帕武拉·杜布里·安斯基在8月2号会见了达纳景命桑布。景命桑布希望美国继续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寻求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8月3号晚上，华盛顿地区西藏人协会为达纳景命桑布举行了欢迎宴会。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负责人纳王惹耶博士从纽约专程来参加此宴会，他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全体旅美藏人向达纳景命桑布表示问候，并转交了西藏人民议会的代表们会来的慰问信件。在晚宴上，几位儿童宣读了一些西藏儿童从印度寄给景命桑布的信，所有的信都是用藏文写的，读信的小朋友都是在美国读小学的学生，他们的藏文是在华盛顿地区藏人社区开设的周末藏语文班上学的。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怀着无比的敬仰向达纳景命桑布献哈达，并与他碰额头。在晚宴上表演了西藏歌舞，人们手拉手跳起了吉祥的卧庄舞， 景面桑布也兴高采烈地加入到跳舞的队伍中。多位社消息，达赖喇嘛的二哥加勒顿柱在离开西藏50年后，曾经秘密地在7月间以私人的身份重回西藏，并回到青海老家向父亲上坟，最近才回到香港家中。加勒顿柱并且在见到中共治藏官员时，向他们提出境外流亡藏人重返西藏的要求。加勒顿柱表示，他将在近期内前往印度，在遇见达赖喇嘛时，也将向达赖喇嘛说明此次访问的经过。中国时报记者今天报道说，加勒顿柱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自50年代流亡印度后，至今已经有50年没有回到西藏。加勒顿柱说，此次他是以私人身份在7月3号时抵达西藏、新疆等地，总共旅行了1个多月。加勒顿柱说，西藏是他生长的地方，这一次回去主要是去看看自己的家乡有多少的变动，也去看看一些还在世的老朋友、老同乡，同时也到父亲的坟上祭拜，内心感触很多。加勒顿主说，50年后重新回到西藏，发现西藏有很大的变化。他离开西藏的时候，拉萨市和他的家乡西宁只有3-4万人，但现在已经分别有10几万人和几十万人。西藏青年也有不少人获得培养，他同时也参观了正在兴建的青藏铁路，认为西藏实施民主自治的成效很不错。另外，加勒顿柱觉得新疆与西藏同样实施少数民族自治，其成效也属良好。据报道，加勒顿柱此行虽是以私人身份前往，但也曾经与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见面。另外，他也在西藏自治区见到主席列阙与党委副书记热地。加勒顿柱表示，他向负责西藏事务的官员表示，虽然西藏的风俗、习惯、语言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对于西藏固有的建筑，如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西藏传统宗教建筑，则希望能有更完整的保存。更重要的是，加勒顿柱也向治藏官员表示，希望他们能向中央政府建议，未来应该加强与在印度、各国等海外藏人的联系工作，并且让他们都能回到西藏来看看。加勒顿主说，在1979年时，他曾经和邓小平达成共识，邓小平同意境外藏人都能够有机会回到西藏来看看。西藏境内境外的藏人都对此有很高的共识，但79年后政策有了改变，因此这一次他特别建议能够重新恢复这项政策。加勒顿主向他们强调，境内外藏人如果再不沟通，会产生很多的误解，两边也从来不了解彼此。尤其西藏在这10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都已经过去了，因而他特别强调沟通与交流的重要。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第1家藏医诊所开业。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达仁萨拉的西藏医药与天文历算院在威斯康星州的 Spring Green 开设了1家藏医诊所，它是该藏医院在美国开设的第1家藏医诊所。诊所每周从星期2到星期6营业，常驻主治医生登兹达帕向患者提供补身、饮食推荐及心理等方面的咨询及治疗服务。在诊所，患者可以得到所需药物。西藏的治疗艺术在西方变得越来越流行。大约1年多前，一些慢性病患者经藏医治疗而大见效果。最后 MSNBC 新闻媒体制作了一部长达1小时的纪录片， 这家藏医诊所的开设与马列文·尼克松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自己曾受到过神经瘫痪症的折磨，并且医生曾说他将不能够干任何事，一切行动将得靠轮椅。自1978年起，马列文就医于藏医，他说治疗效果极好。他说，如果没有藏医院，我不会活到今天。马列文说，他认识到自己必须要做的事就是为这一治疗技术得以传播而出力。登基达伯医生是今年五月来到这家藏医诊所的，他是1991年毕业于西藏医药与天文历算院的藏医药科。他不但到过印度和尼泊尔的许多地方去积累临床经验，而且在西藏医药与天文历算院任过教。他与别人合写过几本藏医药教材，藏医药的根本为其中之一。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吉麦多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但尽管他们这样说，我还是看出了他们的眼里的泪水。我惊讶地明白，除了以这种中共的合适外，他们对我也产于回答。但我在附近的寺院里与喇嘛们做过长谈，当然他们有信心直言不讳，我看出他们十分焦急。中国开始强迫集体务农，而农民们对此十分愤慨。喇嘛们预见，中国曾采取越来越多的强硬措施，迫使农牧民接受他们的计划。我也与俗家领导者谈过话，他们告诉我别的共产主义者改革，并说紧张状态在加剧，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压制和多疑。我也接见过中国官员，并告诉他们，改革尽管必要，但不应同中国的改革一样，也不应该是强制，而只能是在顾及到本地条件和人民的愿望风俗之下，逐渐的引进。我不快地发现，这里的中国人远离了北京，竟然是如此粗暴，完全没有同情心。他们有意忽视人民的感情。一位中国将军甚至告诉我，不管人民怎么想，他们只给这地方带来额外的部队，以加强推进改革。在这块被中国占领的土地上，我们西藏人民的前途显然是非常黑暗的。然而这些西藏人却保持有自己完全的个性。当我路过在此地和皮地待上一两天，有时在中国官方宾馆，有时在寺院，不少与十万人从整齐地区前来看我，奉献他们的敬意。当我尚在北京时，一支代表团来要求我在回程时拜访西藏东部的许多地方，而我因为受地震破坏，道路所耽搁，并没有时间去我想去的每一个地方。我到了所有的汽车可以去到的寺院，对别的寺院我派出三位高级喇嘛代表我，赤江仁不请我的父亲师赤仁不请和嘎玛巴，即创建我们村庄后山的寺院的嘎玛巴四世的现代转世者。我在路过这些边境地区发现了同样恶劣的气氛，我在西藏人之间看出滋长的对中国人的痛恨和仇怨。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珍惜地嘞。